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再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人人都需要被鼓励，不论是朋友之间、同工之间或者夫妻之间，一句鼓励的话能够给对方打气，能够让对方有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先知讲道，是向人说的，要有造就、安慰和劝勉的话，不管对方是否明白你的意思。有一天老张赶着去上班，在手机下压了一张他老婆留下来的小纸条，他打开一看，老婆上面写着说，老公加油。老张看了以后心中非常感动，泪流满面，心里想，老夫老妻了还这么励志，这么贴心，心中就默默的发誓，我一定会努力的。没想到汽车开了10分钟以后没有油了。告诉旁边人说，要加油。是的，要加油。2021年即将成为过去，我们本来以为这个疫情也很快随着2020、21年就要过去，没想到忽然间来了一个 Omicron， 可弄得我们大家又开始紧张，开始害怕起来，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再加上最近不断我们听到有抢劫案、枪杀案、汽车爆窃案，我们好像行走在这种黑暗中的人，连出去买个圣诞礼物我们都要多方考虑。还好我们林良书房有全面九折。该怎么办呢？感谢赞美主，圣诞节不到两个礼拜就已经临到我们了，阿们。圣诞节乃是普天同庆、普世欢腾的大好的日子，乃是告诉我们，神为了爱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想跟大家分享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先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4节还有第16节跟17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段话乃是作者马太记载耶稣基督胜过魔鬼诸般的试探以后，当他出来公开传道的时候引用的旧约以赛亚先知的这段话，乃是说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光，这个大光已经临到我们了。所以早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的700年前，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我们看看就有同样的一句话，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圣诞节就是有光，而且有大光照耀我们的时候，阿们。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首先圣诞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黑暗中的大光。告诉旁边的说，耶稣是黑暗中的大光。耶稣是黑暗中的大光，所以你可以不再害怕了。耶稣是黑暗中的大光，你可以不再害怕了。什么是黑暗呢？黑暗就是没有光嘛，简单来说，没有光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你看不见你要走的方向，你看不见你要做的事情，没有光就是黑暗。当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害怕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在黑暗中行走。记得我小的时候在乡下长大，然后小的比较调皮，然后妈妈要我去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教会离开我们家大概有3里之远，他说参加教会的聚会呢，你不会学坏嘛，所以离开家大概有3里这么远，但是教会的背后呢有一大片的这个坟场。所以记得晚上当我参加教会的聚会完了以后呢，我就骑着脚踏车要回家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这个坟场才到我的家。你可以想象吗？坟场一边乌漆嘛黑的，一点灯光都没有。哇，这时候这个少年人骑着脚踏车，一看到坟场在前面，马上怎么样？ 哇，超速的骑啊，特别快，快快骑骑骑，赶快超过这个大概有100米的坟场的地方，才松一口气说，哇，终于过了坟场，可以到家了。为什么会害怕呢？当时因为还没有信耶稣嘛，又比较调皮，所以害怕黑暗。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呢，就不再怕黑暗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在我心，你就不害怕了。阿们。所以有耶稣，你心中就有平安。那告诉旁边说，有耶稣，你心中就有平安。有耶稣，我们心中就有平安。特别是现在疫情还是没有结束、没完没了的时候，大家心中里面都充满了恐惧、害怕。我们有的，我们需要的不单只是衣食住行而已，更需要是真正的平安。所以圣诞节，天父非常明白我们人的需要。当耶稣诞生在马槽里，向这个牧羊人，来朝拜他的时候，神就透过第一次天使天君报告报佳音的好消息，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13节第14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神的荣耀，神伟大奇妙的智慧，成就了肉成道成肉身的耶稣诞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那请问地上什么？地上的什么？平安，赐给谁呢？他所喜悦的人。哎，谁是他所喜悦的人啊？呀，告诉我们，就是你了，就是那些认识耶稣、相信接受耶稣的人，在地上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哦，这乃是天大的好消息。当你有耶稣的时候呢，你心中就会有平安，不必要再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你心，你就永远有平安。耶稣在你的船上，你的船永远不会沉。无论风浪有多大，有耶稣同在的地方就会有平安。阿们。然后黑暗不但是让我们感觉到害怕，黑暗也代表罪恶，也代表我们仇敌魔鬼撒旦的工作。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都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因此呢，魔鬼他千方百计的来试探我们，引诱我们犯罪。因此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跌入试探里面，就犯罪了。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胜过这个罪恶。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但他为我们诞生，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因此有耶稣，你就可以胜过罪恶。阿们。他在旁边说，有耶稣你就可以胜过罪恶，有耶稣你就可以胜过罪恶。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不行。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真的无法抗拒这个试探，我们就很容易跌入试探里面。但是有耶稣，你就可以胜过这个罪恶，胜过这个试探。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耶稣说，我不但是这个大光，黑暗中行走的人看见的大光，我也是世界的光。他呢向世人邀请说，跟从我的人，你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了，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的光就成为我们心中里面的光。有光你就看得见了，有光你就看得见魔鬼给你的试探，看见魔鬼的计谋、魔鬼的狡猾。有光你就能够胜过魔鬼撒旦，而且胜过罪恶。这段话的上下文呢，耶稣其实乃是针对一对行淫时被抓的妇人之后对这些犹太人所讲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被带到公众的场所，然后这些律法主义的人就想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家争先恐后拿起石头打死他的时候，耶稣怎么解救他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犯过罪的，先拿第一块石头来打他。耶稣就弯下来在地上写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嘿，姜还是老的辣，想想哇，一大把年纪几十岁了，怎么会没有犯过罪呢？肯定是最早离开的是那些比较年长的，所以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的离开。然后耶稣基督后来怎么对这个 金银时被抓拿的妇人说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些人都没有定你的罪，因为他们本身也就是犯罪的人，就耶稣有资格来定他，但是耶稣却没有，耶稣他，所以这个妇人说，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当他喊出主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接受了这位耶稣基督舍罪的恩典，他称这位耶稣为主，就是神的意思。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然后耶稣告诉他说，你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不但是世界的光，不但是这位妇人的光，这个光也带给他能力，让他可以不需要继续再犯罪。试探是我们每天生活都会遇到的，但是遇到试探的时候，你要知道有耶稣，你就可以胜过试探。记得这个改革宗之父马丁路德他说，当试探来的时候，好像魔鬼来敲你的门，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去开门，就请谁？请耶稣去开门。魔鬼门一开，一看是耶稣，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所以有耶稣，你就可以胜过生命中的试探，你可以胜过罪恶。阿们。这是圣诞节的第一个意义，耶稣是黑暗中的大光，有耶稣你心中就有平安。阿们。然后第二，耶稣是死荫之地的盼望，你可以不再绝望了。一起来读一遍，来，耶稣是死荫之地的盼望，你可以不再绝望了。什么叫死荫之地啊？死荫之地在原文的意思里面讲说，非常黑暗，极度黑暗，比刚才上面一句话说在黑暗中行走那个黑暗更加黑暗，是极度的黑暗， deep darkness， 非常黑暗，到一种地步好像你要随时面对死亡的威胁。就像诗人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说，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所以这个死荫在非常黑暗，非常恐怖，让你感觉到害怕，甚至感觉到绝望的环境。然后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不然他们行走过黑暗，而且是住在死荫之地。这乃是对以色列人当时他们面临亚述国随时会攻打他们，他们好像长期在这种死亡国家被毁灭的威胁底下。你没有想过，当你长期住在一个没有盼望的环境里面，心情有多可怕？非常非常的可怕，随时都会面临死亡，因为你是在极度的绝望当中。特别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许多的报道告诉我们，患忧郁症的人比以前更多，自杀的人比以前也更多，连青少年都不例外。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在这种困境当中被关在家里，不能够与朋友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们就好像走入了一个死荫的地方，而且长期住在死荫之地，完全没有盼望，没有希望。而且魔鬼这时候是在你的家园家畜，就告诉他们说，你死了算了吧，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哦，当你真的是遇到困境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魔鬼就会在那里来用谎言来欺骗你，告诉你说，你怎么行呢？你还像个基督徒吗？教会已经开放那么久了，你还不来教会做礼拜，你还像个基督徒吗？天气好时候来，天气不好你就不来了，你还像个基督徒吗？算了吧。哦，魔鬼就在那里来给你许许多多的谎言，让你灰心，让你绝望。所以呢，首先你要拒绝魔鬼的谎言。阿们。告诉谎言说，你要拒绝魔鬼的谎言，你要拒绝魔鬼的谎言。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毁坏和杀害，魔鬼撒旦最厉害的工具就是透过谎言来欺骗你，好让他可以偷窃和杀害你。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一定要拒绝魔鬼的谎言。所以耶稣有一次面对那些要杀害他的犹太人，他说了这一番话，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4节，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讲到这些要杀害耶稣的犹太人是出于他们的父，因为杀害是出于魔鬼的，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是说谎的，也是什么？ 说谎之人的父。呀，耶稣讲得很清楚，说谎的是出于魔鬼，魔鬼就是那说谎之人的父。因此我们在死荫之地的时候，魔鬼透过很多的谎言来欺骗我们，好让我们消沉，好让我们灰心，好让我们绝望。你要拒绝魔鬼撒旦的谎言，当你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就快跑离开你。阿们。记得几个月前，有个17岁的少年，他忽然间就晕倒，被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当我赶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在躺在这个急诊室的外面等候进去这个医生看他的时候，他呼吸困难，但是口中里面不停的在说 I'm going to die, I'm going to die, 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我现在好好的一个17岁的青年人啊，他说 I'm going to die, I'm going to die。 然后我就非常坚定的告诉他说 You are not going to die, 你不会死的。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爱你，耶稣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不会死的。不要听魔鬼的谎言，要拒绝魔鬼的谎言。魔鬼就是如此的可恶啊！当人感觉到无助的时候，他就落井下石，告诉你说：“死了算了吧，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死了。”感谢赞美主，会带领他信了耶稣。当我们走投无路之后，你要千万要敏锐，知道仇敌魔鬼他会利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好让我们绝望，好让我们灰心。那你说我们怎样可以不灰心？当我们眼目望向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当你有盼望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哎，因为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是有美好的计划。盼望是非常重要的，盼望就好像我们人所需要的空气和水一样，是我们人生的必需品，你必须要有盼望。所以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医生和作家叫 Bernie Siegel， 他说他可以知道癌症病人是否可以得到痊愈。怎么做呢？他说我就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他问癌症病人说，你要活到100岁吗？当病人回答说我想要啊，他说大多数这样回答的病人呢都会好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盼望嘛，有盼望就给你力量，有盼望就给你动力，有盼望就给你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勇气。求神帮助我们哦，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有盼望，因为知道说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阿们。因为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神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告诉旁边说，神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千万要记得，这位诞生在马槽里的耶稣，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计划。我非常喜欢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啊，这是我看的新译本，新译本的翻译呢比较接近原文的哈，所以用新译本来跟大家 来读这节圣经。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虔诚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自己知道，我向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不是降灾祸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在原文圣经里面是用复数的 I know I have the plans for you。 很多的计划，神对你生命有很多计划， ABCDEFGH 一直到你那么想过的计划，神在你生命中有许多美好的计划。但你觉得你真的是这次好像失败了，没问题，神说我对你还有另外一个计划。但你觉得你在这个困境里面好像走投无路，走到一个死胡同的时候，神说我对你还有另外一个计划。你要记得，神在你生命当中永远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你感觉到你的事业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你可以来到神面前问神，神啊，你对我的计划是什么？我知道你对我生命有很多的计划。单身的弟兄姐妹，你要寻找人生的另外一半，为你的婚姻的计划，你可以问神，神啊，你对我婚姻的计划是什么？在你的婚姻家庭里面遇到挑战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问神，神啊，你对我们的家庭婚姻有什么计划呢？对你的服事，对你的牧区的小组一样的是，你神啊，你对我有一个平安的计划，美好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他常说，基督徒我们是世界上最有盼望的人。阿们。在目前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觉很绝望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要起来，所以耶稣是我们的盼望。 因为他有美好的计划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在他永恒宇宙的大计划里面，他对你生命中个人的计划扮演他旨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想象你是何等的重要吗？告诉旁边你是非常的重要。耶稣都为你量身打造一个计划，许多的计划是叫你有美好的前程和盼望。 Give you a future and hope， 这是我们的神啊，这是耶稣基督，这是圣诞节带给我们美好的信息。不但是他给我们平安，他也给我们盼望。阿们。然后最后第三，耶稣是世上之人的救主。一起来讲一遍，来，耶稣是世上之人的救主，你可以不再迷失了。什么是世上之人？谁是世上之人呢？世上之人就是那种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如何行，该如何过他们生活的人，就好像一个船没有舵一样，随波逐流，不能自己来掌控他应该去的方向，而且他生命的导向是由他身边其他的事物来引导他，因此他感觉到人生真的是在追求他能够看见的东西。所以许多人的拼命在追求功成名就，追求财富和物质上的享受，到头来才发现到说，原来这一切都像传道书里面所讲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哦，当你生命中没有一个目的，没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目的的时候，这一切的东西有一天你发现都不能够真正满足你心灵深处的需要。俄罗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家叫 Andrei Bito， 他有一次在他自己生活在这个共产党政权底下生活，无神论的底下生活。有一次呢，他在一个非常阴沉的日子里面，忽然间好像注意到察觉到有神的这个存在。这是他自己的这个记录，他说，当我27岁那年在圣彼得堡乘坐地下铁的时候，忽然被巨大的失落感所淹没，生命似乎停顿下来，明天仿佛完全消逝。忽然间一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没有神，生命便全无意义。一句话忽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神，生命便全无意义。我在惊讶中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仿佛乘坐它直直地上升，离开地铁站，走进神的荣光里。一个在共产无神论的集权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人，他都注意到说，神在他脑海中放了一句话说，如果没有神，生命就完全没有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能够让我们的虚空的人生变得有意义。阿们。告诉朋友们说，耶稣使虚空的人生变得有意义。耶稣使虚空的人生变得有意义。我们过去所追求的一切，其实按照传道书来讲都是个零，不论是大的零或者小的零，不论是多零还是 少一点的零，但是当你有了耶稣以后呢，你在零的前面什么加了一个一，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圣经里面撒该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家对撒该非常的熟悉，他是一个税吏长，问他从小他就希望能够功成名就，有地位，有声望，然后有财富，因此他拼命的努力，结果真的是坐上了税吏长的位置，他才惊然发现，原来这一切都不能够真正满足我内心深处的需要，觉得这种空虚感。因此当他知道耶稣要经过他的城市的时候，就他想尽办法就是要来看耶稣，爬到上树上，耶稣看见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住到你家去。当撒该愿意接待耶稣到他家中去的时候，他就忽然间发现，哇，耶稣才是我所有的灵的后面前面的一个意啊。有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听听他自己的见证， 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八节，撒该站坐对主说，作为站坐的意思来说，非常坚定的，非常坚定的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可以想象吗？之前是一个守财奴，贪爱钱财的人，他竟然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欺诈了谁，讹诈了谁，我还还他四倍，远远超过利未记里面所定的，还他四倍。然后耶稣也非常欢喜快乐，为他做这样的见证，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第十节，耶稣就告诉我们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为了拯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追求的东西好像过往的烟云一样，转眼就成空。特别在疫情当中，有许多人有这种失落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意义，因为他来就来拯救那世上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在这圣诞的季节里面，那么敏锐一下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我们的邻居。好了，我们能把这个好消息也跟他们来分享，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平安的主，给我们盼望的主，他也是我们全人的救主。阿们。一起来讲一次来，耶稣是你全人的救主。耶稣是我们全人的救主。他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唯一道成肉身，将神的荣耀、神的真理、神的恩典，充充满满的赐给我们的这一位，他是我们全人的救主。不单单是拯救你的灵魂，他也关心你的生活，他更是对你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之后到第六节呢，就告诉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看到的大光，死荫之地有光照耀他们的时候，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第九章的第六节所讲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啊。这个婴孩就是诞生在马槽里的婴孩，这一个子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诞生下来，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他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他是那位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能够成为我们全人的救主呢？这里提到有四方面。首先，他是奇妙的测试，是你最好的生命的导航。当你不小心走迷的方向，走错的路，还会告诉你说 recalculating， 重新计算。它是最好的奇妙测试。然后它也是什么？它也是全能的神啊！它是你最有能力的帮助者。你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来到他面前，在他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觉得你家人很难信靠耶稣基督吗？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他是你最有能力的帮助者。然后他也是永在的父，哦，是你那位最慈爱最丰盛的供应者，就好像父亲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天上的父他能够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因为他是丰盛慈爱的。不但是如此，而且他说是永在的父，永远与你同在不离开。你的父亲有一天都会离开你，但是天上的这位阿爸父他是永在的父，永远都不离开你，因为他是永远的供应者。阿们。那最后，他是和平的君，是你在这个地上最有平安的、最有平安的依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有真正的平安，你可以不必害怕，他能够给你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他是和平之君啊。有耶稣，你心中就感觉到平安，你出你入也有平安，因为主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圣诞节就是这么让人家欢喜快乐、让人家兴奋的节日，因为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在黑暗中的大光，有了他我们就会有平安， 耶稣基督就是那行在死荫之地的人的一个盼望，有耶稣你就绝对不会再绝望了。他也是我们全人的救主，因为他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自己领受了这个宝贵的救恩，圣诞节最大的礼物，盼我们也能够把这份礼物能够分享出去，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记得我们在10月10号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得人如得鱼的信息吗？我收集了一下弟兄姐妹写回来的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的名字，大概有610个人。你都知道这些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在哪里，盼望你在圣诞季节的时候能够将耶稣基督全人救主的好消息好信息与他们分享，让他们一样领受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诞生所带给你所带给我的祝福。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救主，你为爱了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诞生在马槽里，道成肉身，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来了我们就有平安，因为你来了我们就有盼望，因为你来了我们就有生命，因为你来了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谢谢我们的主，每当我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真的想到说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们，真的无人像你这么爱我们。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